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洛西。我们今晚来一起谈谈我们的打工生活。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主播西西，很高兴今天请来之前在工作中认识的老朋友大莹，他是湖北人，那么今天就很想跟他一起来聊一聊疫情期间他的经历。
好的，有请大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莹，很高兴认识大家。
大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们是做那个汽车配件的。
哦，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一天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吗？之前，
我们是站着工作的，是缝纫工。去年的话，就疫情期间的话，我们是8:30上班，然后最晚的话是9:00下班。对，那时候去年疫情期间呢，之前还是挺忙的，有时候一个月只休2天。
那工资呢还怎么样啊？早上8:00到下午晚上9:30，对吧？
对，最晚9:00。
要站十几个小时哎。
是啊，要站着十几个小时呢，就有时候感觉站得好累啊。我们是2个小时会有10分钟休息时间，我们是计时的，虽然它是计时的，但它都是有产量的，有效率来的。就他会计算啊，就是说你缝出来一个成品，每个工位是运时是多少秒，他都是有标准作业书的。对，疫情前我那时候工资，我来的，我现在差不多干的有快3年了嘛。去年那时候就疫情期间，那时候像忙的话，我的一个月工资就基本上就在5000左右。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虽然有时候喊抱怨累啊，但是觉得那时候怎么说呢累了工资也高一点，也觉得有点欣慰吧。我们这边汽配厂这边大部分是没有宿舍的，都是在外租的，不过它是有就是住房补贴这些的，我们厂是有五险一金的。对，
那然后你是具体几号是回来广州的？
我具体是三月底3月28号过了下来广州这边的，然后像他们刚来的时候也是要很多证明，要厂里的接收证明，还有他们本地防疫的那边防控的那边证明，健康证明。对，然后还有就是要跟这边你出租屋的地方沟通好，确认接收你了才可以过来。我像我那时候来的也基本上是这些，有厂里的证明，然后我的健康码，然后跟这边沟通好，确认我可以过来，哪里确定好我是哪里可以过来之后，我是才过来的。
那你当时回来的时候口罩好买得到吗？我这边反正是不太好买，所以我们口罩都好宝贵。
你看我回来的时候也是3月底了嘛，那时候基本上口
很多了，
对，那时候口罩都很好买了，然后我就对自己都备了很多，带了很多。然后回来之前我自己家，因为我们那有时候也有一些做那些纺织的织物的，也有一些那些细小的灰尘吧，就有些是织物的嘛，然后就有时候平时我自己也会带，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备了有100-200个，然后就这次对，一直到现在我都对啊，然后就运了挺久了。
是你就是在广州这边存的？
对，是因为工作需要，然后我自己买的。
这样子，就是你们厂里原来就也会发口罩吗？平时你刚才说也有些粉尘的话，
会发。
对，
但有些人那时候是不愿意带的，想带了你就可以去拿，不带了你就不带了。对，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口罩它也是就是3层，就是疫情期间跟疫情期间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口罩是一样的。
对，也是一次性的。
那你家里面就是疫情期间你在家里面那边口罩紧不紧张？
因为我是回家第3天，然后我们就那里分层了嘛，第3天也就是大年30日那天下午就分层了，然后 其实我回去的第二天第一天都有去上街，第一天上街我看好多人戴口罩，就去我们市区好多人戴口罩，然后呢其实我也没在意这个问题，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又去了看说哪里都全基本上全部都戴了口罩，大人小孩都戴了口罩。因为我对，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
对啊，然后就觉得有点严重了。然后我就赶紧去药店，我就想着去多买点口罩备着，结果我一去问都没有一次性口罩，并且我还跑了好几家医院，我也去跑过都没有，只有那种无纺布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想嘛，因为我来这里去我们市区玩的时候的话，像我们镇上农村基本上都没什么人戴口罩，我就想着他们的意识肯定没有那么不像城里的人或者消息啊意识有那么高那么强，然后我就给我公公打电话，我就告诉他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是有点严重，现在这里全部大人小孩都有戴着口罩，我就说你赶紧去我们村委那个卫生室或者说去我们镇上去看有一次新口罩的话就多买一点。对，后来回去我公公他就买了两包就一次性的，其他的没有，然后又买了十几个就是那种无纺布的嘛，因为可能真的农村信息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家里上了年纪的人和老人在家里，他们对待这个疫情这个情况的严重就没有那么意识，不像我们年轻人会经常看一些信息啊手机啊，可能就对待这事情比较重视，就看啊这么多人都会有一种紧张感，就稍微要好一点嘛。直到我们那里封村了之后，我们那里他们才会我觉得才紧张起来吧，就真的是好严重。听说武汉那个不是说封城吗，30号封城了嘛，凌晨12点就封城了嘛，30。然后他们也看了这些新闻，就觉得这个疫情真的是啊，也看了新闻之后他们也是觉得真的是还在说真的是这次是挺严重的，就不要大意了。对，
那你回到去家里面就是有其他亲友你们平时就聊天，过年就大家都回去了嘛，就大家会紧张吗？就对这个疫情
怎么说呢，我是回家3天不是就封城了嘛，然后就很少跟出去跟些亲戚朋友啊都没有在一起了嘛，因为你都出不去，你的也出不去，因为我们现在因为那是分村还是怎么分村呢，他每个村的路口只要是不管大路小路口他都是有防控人员，有个知青点都有人在那里守着，不会让你外出了，就像我们虽然说不让外出或者干嘛的，但是如果说就比如说家里有病人或者特殊情况呢会申请还是可以出去或者去医院干啥的。
那就是疫情期间的收入的话你觉得有受影响吗？就是工资啊厂里面是还有在发还是怎么样？
就你回来之后感觉有没有什么变化，整个广州周围的环境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变化？
像疫情期间我的工资的话是也是有发，但不是我们正常的，不是按正常的来发，它是按这个广州因为疫情期间那个法律那个工资是来发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有的。对啊，我是在心里还在想着啊，在家其实一天班其实都还没有上，然后公司其实也有给到这个福利，我就觉得是挺不错的。
那但是你这么长时间没有上班的话，他这个是怎么算？他会是会不会扣你的年假还是怎么样的？厂里面有没有什么规定告诉你？
这个我们厂里通知说了，说不会因为这个疫情放的假不会影响年假，对，这个明确上面领导开会说过不会影响年假。
好想去你的公司。
就是那你们厂里还有没有
可以啊
然后你们
厂里现在好闲
像在湖北或者是武汉的人多吗？
我们厂里武汉的人少，但都是湖北周边的，确实因为像我们厂里的有的像近的话像广州本地的他们其实开工呢是本来是2月5号左右开工嘛， 后来不是推迟到十几号嘛，因为那个疫情还是比较严重，又推迟到厂里规定统一是2月17那时候就是正式回来上班。所以本地的像附近的广西的这些，能回来的他们都回来上班了。像我们的话，领导其实他们也知道，根本都没有说催我们回来上班或干嘛的。像我是3月底回来，然后其实我是4月10几号才上的班。这个期间其实厂里有做一个安排，就是让我们湖北的，就是说人员去做一个核酸检测，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核酸检测，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然后后来就我们就收各自陆续收到，就是说上班的通知。像我来这边的时候，真的是人感觉也没那么多，然后店面的话，其实开的很少，店面很少有开的。
3月份回去，然后那个村里面也是感觉就冷清了很多，比疫情之前，
确实，因为这个疫情
是
确实
吧？
冷清了很
我
多。
们这边现在都是这样，店铺三间四间连着关着的，转让的什么的，都多得很呢。你们那边怎么样？
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很多也有转让的，但
是吧？
人确实没有疫情期间那么多人。然后像我租房子的话，看到好多空房子，感觉有的人
是
不知道
的，
是
是
回
的，我
家，
这里也
不
是
知
这
道回家
样。
了还是回家了，还是说去其他地方又重新找工作。因为我这个疫情期间，像我们这边今年工作就招工的特别特别少。
是的，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然后我们楼下的有一家，他就直接，因为之前就只有她老公工作，她带2个小孩，所以今年她就说。她不租了，然后她带小孩回老家去，她老公在这边就开工不忙，所以挣不到什么钱，然后他们就搬走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她其实5岁多了，然后我就问她，哎，你怎么不去上幼儿园？她就说，妈妈说没有钱，等有钱了再让我去上幼儿园。然后我就问她是不是，哎，因为我看她爸爸都在家嘛，她就说爸爸没有上班，是的，就只有妈妈上班这样子。
是啊，像我们今年像疫情，像我们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话，其实因为我们是那个外资的嘛，就订单就好少。
你们现在工作的时间饱和吗？比如说一周上几天，然后上几个小，一天上几个小时这样子。
像我刚开始那段时间就，5天8小时。
就刚回来的时候吗？3月份、4月份的时候。
对，
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样的，5天8小时，有时候是4天8小时，就没有搬家了。因为我们是计时的嘛，就没搬上就没有工资，没有加班费，工资就不高。像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每个月就2000多一点。
哇，少了一半。
对呀，像确实，我是说今年我到过年能存1万块钱都不错了，因为我一两千。2000多，我一个月的花1000多，你看，
现在是有双休了，是不是？等于是。
不止双休，是三休了，上四休三，或者是上五休二，对吧？
对，
而且只上8小时每天，那这个对呀，这个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
确实，
那你小孩多大呀？家里开支呢？怎么办？
我小孩快4岁了。对呀，他也在上幼儿园了。因为疫情，所以像我们在家一直到现在，我们老家其实幼儿园都没有开学的。家里的公公婆婆在家，疫情像他们放寒假那时候刚好也疫情嘛，过年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没有开学的。
我问一下大爷，你们收入一下减少这么多，你会焦虑吗？你们家开支大吗？就是家里会有担心什么的吗？
其实我每次也在跟我婆婆，跟他们打电话，就是说，哎呀，放假了，我又说我又放假了，怎么样？我说反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年挣的钱够我自己花了。他说，哎，今年都是这个样子嘛，还在跟我这样安慰说，他说今年都是这个样子，反正家里也不需要我拿什么钱了，小孩今年又没上学，家里。 像家的话，自己家种的还有地，然后那些自己粮食其实都够他们吃的。我公公其实他现在有60多了嘛，他也在拿那个，他有之前买了那个养老，他现在每个月也有1000多块钱的养老钱，也算够。
他那个养老就是新农合那种，就是村里的社保吗？还是哪种？
肯定不是新农合，新农合不可能有1000多的，嘻嘻。在农村的新农合只有几百块吧，200-300块，所以他那个应该是正常的那个。
对，所以我就问他是买的哪种嘛。
嗯，好像是他们之前属于是林场的职工，
哦，下岗的
那
种。
对，嗯，对，对，然后，
哦，
对，
嗯，职工养老保险，
那等于就是职工退休，
嗯，
对，职工是企业退休那种。
对，所以他现在，
那还好，你们会那个他有一个收入，你们会没有那么紧张。我问一下，你们在家里有盖房子或者买车有负债什么之类的吗？
我们家目前没有负债，因为我们今年也买了车是我们是我跟我老公我们这两年自己存的钱，然后也没问家里要。房子呢，其实是买的房子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拿不到房产证，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没有供月供。要供的话，一个月也是1000多吧。
你老公做什么工作啊？
他是开车的，他是跑快递的嘛，然后就所以就有影响，
哦，
刚好又跑的是武汉到广东这边的那个线路，然后所以说就疫情期间，他们的线路只要是跟武汉的相关的线路都全部都停了，都开不起来，开不了了。那现在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对，像疫情过后之后，我感觉好像都恢复了正常。我感觉他的工作比疫情期间工资涨了一些，涨了2000块钱。
哦，是吗？
所以你们家其实还好，你这边少了2000多，他那边涨了2000多。
对
呀，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就是疫情对这个性别的就业，它有一些复工的政策里面其实也是没有性别考虑的因素的，然后国家也会投入多一些就是复工的时候偏向的行业，就是扶持的产业里面也是会男性就业占主导的，我想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是吗？
真的啊，就是每一次不管是金融危机也好或者是别的也好，就国家在支持一些产业的时候，比如说他支持搞这个基础建设啊，修桥挖路啊，这些他解决的就业都是男的嘛，对吧？男的可能会更好找，在这个时间里面更好找到工作，但是女的就比如说制造业啊或者是服务业这些就很难得到这个政策的支持，所以他的工作就会更难，机会更少，然后单价被压得更低。
对，所以说我也听他们说今年好多什么酒店啊，像我们经常去逛的步行街啊，好多店都是门是关着的，很少有几个开着的，然后我就听我同事他们去逛街，他们回来是这样说的嘛。
嗯，
对。
你有出去逛吗？
我有出去过，但很少，因为像我星期六星期天因为现在比较闲嘛，然后就想着不想让自己太闲，然后就去找了，就去跟同事就跟他们一起去学了一个小吃培训那方面的，所以我
怎么样，有意思吗？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
啊，要交钱吗？学那种贵不贵啊？
肯定要交钱的，对。
贵不贵？
这个看你学多少种，你学的多的话就贵一点嘛。
你学的是什么？
我目前学了一个，现在学会了3种，一个
什么？
对，一个是肠粉，石磨肠粉，一个是包子，一个就是卤菜。对，
下次尝你的手艺。
好，可以啊。
好呀，期待。你们几个人一起去学的？
对，因为刚好这两个也都是我们同事，然后就我们三个没事就想着，我们也说的因为现在搬也没搬家，然后 又不能去哪里，就是说其实我们厂里现在规定还是挺严的，就是说像高发那个疫情高发的地方，像现在北京啊，像那些有时候是四川，他就厂里是规定就尽量不要去的。
去了他也不知道啊。
没有，他健康码肯定会知道啊，各地你去出去买车票就会知道你的行踪了。
现在只要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发到一个那个发到你就是你联通的，发到联通一个信息，它直接都会出现你的行踪，你最近去了哪里哪里。
而且就算是你不告诉那个码，就是到时候你比如说放假你出去北京或者出去哪玩了之后，厂里边是不是也要你回去之后要出示什么那个健康码啊什么之类的。
他会让你出示行踪，就比如说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发到那个他有一个像移动的发哪一个二维码，你点进去然后发进去，他就会直接出来你的行踪是哪里哪里。
我突然想到厂里面就是你们现在还要戴口罩吗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对，我们现在还是在戴，
就上班的时间十几个小时一直要戴着吗？
对，一直戴着。
那其他的防疫的措施呢？
我们除了吃饭时间取下口罩，其他时间是一直戴着口罩。吃饭的时候对排队是间隔一米以上，然后吃饭就不能接打电话，快速吃完就快速离开，勤洗手啊，这方面茶水间那边水杯啊那方面都有消毒的。对，像吃饭的那个餐桌的话，其实每个人是隔一个位置坐的，就是错开坐的，然后还有一个隔板在挡着。
哦，那坐得下吗？就是这样，是不是要分批吃饭？
对，我们都是一直是分批吃饭的，然后因为这个疫情就更严一点嘛。
你们厂有多少人呢？
广州这边因为有差不多两个厂的话，差不多一千左右。
哦，
一千多，
那是很大的厂了。
对，
就是疫情回来之后，就是厂里面，那个人员他有没有说精简或者怎么样的？
没有，我们厂里
没有
听说啊，有听说哪些厂倒闭了，或者说裁员怎么样？我们厂没有。虽然说现在没有搬家，有可能有时候还上不到正常班，但是没有厂里没有说要说。或者说会说因为疫情啊，订单下降需要裁员或怎么怎么样。
你估计这个情况会持续多久？就是这种上不满班只能拿基本工资这种情况。
我们那领导还在说，最近还在说可能就现在会慢慢好起来，就以后星期六可能会上一天班。
如果上不满的，如果一直这样子的话，你估计还会在那里做吗？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不是学，像我们太闲了嘛，去学了小吃，我就想像我就说一个月我的开支，一个月花两千多，开支都一千的话，其实我自己跑这么远也没存到钱。如果像这样的话，后续可能会考虑离职，就是说自己回家，我学了小吃这些方面，或者自己去做一下。关键还是能陪在小孩身边。
你不想把小孩带过来吗？
小孩带过来，现在像现在这种情况带过来花费也挺大的，工资然后也没人带呀。
大银好像我记得之前跟我说过，就是他是没有跟先生是在一起的，因为先生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所以基本平时就是大银是就自己就在广州这边是吧？
对，
对。如果你要上班的话，他过来确实也没有人照顾。
是啊，他是天天他，我老公像他的话，有时候就一个月难得回来几次。他有时候会到这边广州这边卸货的话，他跑快递嘛，到广州卸货点在广州的话，他就会回来。不在的话，他有时候就是在外面或在车上休息。
如果你们厂的效益跟之前一样的话，你也会考虑回去带小孩吗？
我估计不，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有问题嘛，就是产权那些有问题，就 其实想着还是想今年可能效益好的话，今年打算回去再首付买一个房子呢。然后现在看希望是泡汤了。
那你的计划就是有跟你先生商量吗？就是如果是效益厂里面就是暂时可能短时间内还是上不够这个时间的话，那这个计划
他支持你吗？
对，他有没有什么看法跟你就是有沟通过？
嗯，然后我跟他说过，我说其实跟他算过，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要不我回去自己搞点什么小生意做一下，然后顺便带一下孩子，因为我觉得虽然有爷爷奶奶带，但是我觉得他们年纪大了，就还想着自己带好一点，然后也有这种想法。像我现在就我感觉我上班都有点懒散了，因为老是休息也不加个班，就一天上的，我感觉自己会有一点懒散，没有那种紧张感警惕感了，就感觉。
但是也难得有可以这么多假期休息一下，还可以去学一下其他的小吃培训了。以前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时间？
以前像那时候有时候会每个星期休一天嘛，有时候可能一个月就休一天。那时候像我们休息的话，也就会约着同事啊，像有时候那时候不是认识你们，一有活动我就会去参加你们的活动，那时候也挺充实的。现在应该说时间更多。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时间更多了。
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是在想着，只不想让自己太闲，就去，只要有时间就去学一下做一些小吃，因为又可以跟他们互相交流一下，或者啊问一下人家开店了没，有的是已经开店了，对，然后就
是在老家开店吗？
对，有的已经开了，或者说又过来复习了，就觉得味道或者自己没有长得那么好，我们都会跟他交流一下。
一般这种创业的话成本在多少啊？
这个看你要做什么，对，要是小吃那些方面的话成本都不是很高。
那如果是就是你假设如果是要回去家乡的话创业的话，那这个社保怎么处理，你有想过吗？有考虑过吗？
你现在一共缴了多少年的社保了？
现在在七七八八的之前交的，大概综合的话也就四五年吧。
但是哎，大爷好像你其实工作经验其实很多年了吧，就不肯定不止四五年了吧。
对啊，但之前那些都没有。
我说你哪一年出来打工的？
我差不多2007年吧。
对，出来第一份工作做的什么，在哪里？
制衣厂。
在哪里？也是在广州吗？
对，也在广州这边。
哦，你一直都在广州吗？
嗯，也没有，没有，
没有，大英去过很多
地方。
嗯，
给我们讲一讲吧。
对，
其实我感觉我是那种，我现在待这个厂是我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像其他的话都干一年多我就不干了，不想干我就不干了，不想干就不干了，没有
为
什么
不想干嘛啊？
就是不想干，心情不好就不干了。
是跟就是觉得那个厂里边
就可能
压力太大了，工作太忙了，或者是收入还是怎么样
呢？也有收入的，也
或者是跟同事
也觉得工作压力大的。对。
那这个厂是就是一直做的，就
怎么找到现在这个厂的，干了三年的这个，对他这么满意？
怎么说呢，就觉得心定了吧，年龄大心定了，然后觉得然后怎么说呢，因为结了婚有了小孩有压力了，也不像之前不想干了，心情不好了不想干就不干了，
就以前可以任性，现在不能任性了是吧？
对呀、是啊，所以就想着为了生活就啊，对啊，然后有些东西有些事情嘛，其实其实到哪里干其实想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很累的，都很辛苦。
对，
然后这边呢，然后又有我表弟，又有老乡，像没事的话都没事一起聊一下天啊，诉诉苦啊，然后一起出去玩啊。
有些亲人，有些熟人，
对
吧？
对，然后是啊，然后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嗯
哦，就是你之前去其他地方是就
一个
是
人，
就自己在那个地方，
也不是啊，也有同事，也有同
就
学。
是没有这么亲的人
哦，
嘛，对吧？没有亲戚或者是没有
对。
这么亲的人。
差不多吧，现在可能就是我心定了吧。对。
你有没有想问我们的？你也可以问的，我们互相聊啊。
对。哎，那你现在就除了小吃培训之后，然后回来之后就空余时间多了嘛？那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兴趣爱好，做什么事情吗？平时？
平时也没有啥，像我们厂里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然后加班也少了嘛，也会有一些培训啊，像消防啊，像安全啊。一些知识，就是说，你可以报名参加嘛，可以线上听课的那种，对，
也是线上
对，也是线上听课，我差不多也学了1个多月。
大爷，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厂做的话，会有什么升职的可能吗？或者加薪的
我
可
感
能？
觉我这个人没有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
为
啊？
什么？要什么能力？
对啊，
要
你
什么样的能力？超
你
能
觉
力
得你
吗？
需要什么能力呢？才能，对啊。
就我们不是缝纫嘛，有缝纫比赛怎么那些之类的。其实我，对啊，你要缝得好才有那个，才可以去比赛嘛，才能拿到名次嘛。然后像我们厂的话，如果说拿得到名次的话，比赛拿得到名次的话，就升职的机会就大一点。
一般能拿到比赛那种要工作多少年呀？
这个还是看技术吧，看你个人技术，有的2、3年都可以升，然后也看你的，也看跟别人的，就是说，跟别人之间的一些沟通啊，处理事情的一些能力吧。我感觉我是没这个能力，这
就
个
是要
人，
搞好关系，对吧？
对，是对待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方式，是不是够好？然后你的缝纫。你的技术是不是够好？你因为你那个要升职往上升的话，你的技术首先是第一关嘛。你都技术不好，你带领这个组的话，这些反正那么多成品是需要你来把关，需要你来就控制，有修到就是说需要就是说出现问题你来弄的话，你要修的话，你要是能把它修好的 OK 的才可以嘛。
明白了，但是其实你做缝纫也做好多年了嘛，技术应该没问题的，对不对？
我在这里差不多
可
做
能
快3年，
你想
对。
过吗？你之前想过吗？觉得在这里做，然后升职加薪什么之类的？
像我们厂的话，其实每年都会有加薪。今年是，像往年的话，每一年是加200，今年就因为疫情就加的比较少，加了50。对。
然后年底还会有奖金吗？我记得您那时候好像年底还开年会什么的，还挺多活动的，是吧？
对，我们年终会有晚会啊，像，也就是一年差不多，年终奖会有3个月的，年终奖差不多，底薪是底薪的，
我现在突然想到，就是那时候我们机构在那个工业区的那个点，就是假设如果留下来了，有没有想过去我们那里去做，做个
做牛方面那些是吧？可能
对呀对呀，
你们那个工资太少了吧，西西，又没有年
你
终
也不知
奖，
道
对
工
不
资多
对？
少嘛，真是的。
但是肯定没有3个月的年终奖呀，对不对？这个行情我
但
还是了
是很多
解
工作也不是光看那个先，
的。
其实最主
也
要
不
还
是
是
光
看
看
你，
收入的嘛。
也是要看你
现在
喜
只是问
欢，
一下他有没有
也要
兴
看
趣
喜
嘛？
欢，也要看喜欢，对
对
吧？
呀，对呀。
但也我都要看啊，我综合都要看的哟。
目前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好像做活动啊，平时参加活动，有时候，说话其实表达什么，我觉得都挺好的，可以带动去组织活动什么的。
这样
对
吗？
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就感觉你一直很有，就是各方面去学呀，提高自己的这种意愿，对。
其实我现在很迷茫，就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就 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要去干什么。但是其实我现在像我、
哦、
对我 回想我像我今天我们谈到我工作其实也那么久了，其实也一直都在厂里上班，然后呢、
嗯、
也就是都是不想干就不干，也没干多长时间，就感觉还是自己不喜欢吧，对这份工作都还就不喜欢、
嗯、
只是为了谋生、
嗯、
只是为了家庭吧，就这些。
嗯嗯，
那你有想过
你
喜欢
什
么吗？
啊，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啊、大爷？
你现在说最大愿望，你跟我说这个，我根本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些现实的情况，只看你自己的兴趣，或者说孩子也大了，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赚钱啊、家庭这些情况，那你会觉得你自己会在哪里呢？在做什么呢？
会在哪里会做什么？我感觉我一直对吃的感兴趣，可能我会专注研究吃的，因为我去
那就等着吃你的手艺好了。
因为我去学这个，我也想着，哎，我也就爱吃，就是个吃货，爱吃，就去学吃的了。
嗯、
刚好我同事他们两个也在那学，然后就跟上他们一起去学了。
嗯、
去那学的也挺开心的，没事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最主要的也是。能跟大家在一起聊天啊，就觉得也挺开心的。
跟我们聊天开心吗？
跟你们聊天，我也很开心啊。我就觉得真的，像一个人的话，真的是就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没人和聊天，我就不开心。就像跟你们聊天，我也很开心。
哎，那你现在平时会去唱 K 吗？跟同事朋友啊？
去年去过一次，去年跟他们一起去过。好几年都没去，我就去过一次，嗯，还挺开心的。上次还跟我同事说，什么时候我们去，我想着去酒吧玩一下，去蹦一下迪、
嗯，
去酒吧玩一下。
哇，好呀！哎，
你有
西西带你去
在广州这边，我都没去过。下次我们三个人去，
我以为你很潮的。
可以啊，什么时候约一下？
没有啊。哎，对呀、啊，你在广州这边有去过吗？就是你现在住的地附近的蹦迪啊什么的有吗？我好像发现没有啊，主要是要跑到市区才有。
对呀、啊，因为我有6-7年没有去过酒吧，所以那时候去也是跟表姐一起去的。那时候跟他们去也是第一次去，对，去过两次，玩的挺开心的。然后又过了两天，然后又带我们去了，因为我们俩都很开心啊，都觉得很好玩，就去酒吧，很好玩。
为什么觉得开心好玩啊？
然后去了两天，因为没去过，然后又跟自己熟人，又不是跟别人人，也安全，然后就玩的挺开心的，也放心。嗯，对啊。
嗯，
跟你想象的酒吧一样吗？你去了之后觉得？
嗯，我觉得还是自己去感受好一点，不要想象。
啊啊，太好了。
对，
你刚才说的酒吧，我就突然间想八卦一下，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好像没问过你这个问题。
哎呀，我也想知道。
这个我们是相亲。
我们再来一期专门聊这个吧，聊我们的感情、爱情。
对呀、啊，我们对呀、啊，可以专门找一个时间。
对，我们三个人都来谈，哈哈哈哈。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公认识的不够浪漫。
哦，为什么这么说、啊？
哎呀，我们要对这个浪漫有批判的。
浪漫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对
啊，每个人的浪漫都不一样。嗯，我感觉你还是有话说的，有故事。
有故事，要说吗？要说我们继续。
要不
或者是留着。
也可以，
好啊，
改天，
改天我们好好准备一下，来挖你的料。
你这样会把人家吓走？
不会的，不会的，
互相聊，
也没事，也没事，
我们可以互相分享。
对，可以，
好啊。那要不要最后我们说一下，就是可以一句话来说一下感受，或者是作为一个结束？
好啊，我就跟大一聊天特别开心。我就感觉跟你说话就是很舒服，然后也很温暖。
然后大莹呢？大莹，你觉得跟我们聊天开心吗？
因为
你这样问好难回答的，我能说不开心吗？大莹，对不对？
你刚才不是也问了吗？
其实像我一个人的话，其实一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个人会真的会有时候会觉得孤单，但是有朋友的话，一下聊聊天啊。或者随便说点什么或者行。 反正总之跟你们聊天我也很开心。
好、
嗯、
然后那今天就特别谢谢大莹了，然后我们下次，
谢谢大莹，很开心、
不客气，
对，
还要听你
们下次，对，下次再跟大莹聊。我觉得大莹还是很有很多想法的，嗯，慢慢可以聊出来，有很多经历，嗯，
嗯，
我们可以留着下次，
谢谢，拜拜，
嗯，
好，
好
的，
嗯，那，嗯，拜拜，
拜
拜，
拜
拜，早点休息，
拜拜，
然后明天上班，
嗯，好的，
嗯、
拜拜。
节目最后，我问大莹，你的理想是什么？他陷入了沉思。我知道他理想对基层打工者来说很奢侈，我们多数都还只是在生存线上为温饱挣扎而已，但那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讲述我们理想的权利呀。大莹说自己很迷茫，能力又不行，迷茫的又何止大莹一人呢？大莹又真的是能力不行吗？他独自在外闯荡多年，生存能力、事业能力都超强，在一个行业做了十几年，他没有能力吗？我想当然不是，只是这种能力不被看见，不被讲述。谢谢大莹的讲述，接下来我想把《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送给大莹，希望打工路上的你并不孤单。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